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呢要来正式的进入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哈。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晚上帮助我们能够回到教会，就在这个寒冷的冬季里头，就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有这个福分重新的在专注在主你的话语中。主，我们再次把这段时间交托仰望，愿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然后上个星期哈，我们没有查经，在前一次的话，就是牧师跟我们讲到这个提摩太前后书的一个简介啊。那么我想 OK， 不晓得大家还记得有多少新约有几卷书啊？三卷，旧约有66，全本圣经有66卷书哈，39、27哈，旧约有39卷书啊，新约27卷哈。那么27卷书里头又可以分为福音书哈、保罗书信、五通书信哈，中间还有两卷啊。上次吴牧师有提到哈，就是使徒行传哈，把它当作讲这个有一点讲历史的，还有启示文学，就是启示录哈。那么保罗书信当中又可以分很多哈，保罗书信的里头哈有很多的这个。可以细分齁，我们不讲细分齁，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提摩太前后书的这个写作日期齁，可能前书比较早一点，在主后62年齁，后书大概是67年齁，有人说是63年写成的齁，提摩太前书63年齁。那我们这次教牧书信里头，我们只讲提摩太前书跟后书齁，那么教牧书还有一卷书是提多书，提多书呢也列入这个教牧书信的当中，那么它写成日期大约是在66年齁，所以提摩太前书先写，再来提多书，再来提摩太后书齁，所以提摩太后书已经是接近保罗要殉道之前的日期齁。所以如果你看保罗的生平齁，从这个信主哈，主后大概30多年，后来到阿拉伯亚拉伯的旷野哈，那么后来到大树哈，然后安提阿哈，然后第一次旅行，第二次旅行，那么这在使徒行传都有看到啊。那么大概第一次旅行到第二次旅行之间哈，这个就跟提摩太有关系哈。第一次旅行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一次旅行的时候，提摩太有信主哈，那么到第二次旅行的时候，他就把提摩太带来哈。那咱们所以从主后50多年啊这个开始哈，一直到现在，如果是主后62年要写提摩太前书哈，那么你看他跟提摩太有几年相处的时间？大概已经有12年哈。后来写到提摩太后书有17、18年的时间了，所以这段时间提摩太一直在他的身边，所以他把提摩太当成自己的什么儿子一样来看。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教牧书信是在殉道前写的，提摩太前书、提多书，然后还有提摩太后书。那么提摩太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可以从提摩太前后书还有从使徒行传里头也可以看到，那么保罗在写很多的书信当中都有讲到提摩太，因为提摩太就是他的同工，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时间从主后50年一直到67年当中，他的服侍几乎都是提摩太在陪他的。那么提摩太是南加拉太区的路斯的人，父亲是希腊人，那么母亲是犹太人，他的信仰从母亲跟他外祖母来的。他是第一次旅行布道，保罗在旅行布道的时候所结的果子。母亲和外祖母都是信主的犹太人，所以他有犹太传统，但是他的信仰 很纯正哈，从他的母亲和外祖母来。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提摩太已经大有长进，所以保罗就把他带出来哈，带他出来传道哈，边带边让他能够成长哈。那么在日后的过程当中，保罗也给他行割礼。你们注意到另外一个提多有没有受割礼？提多就没有哈，那么提摩太有受割礼哈。提摩太的为人很谨慎。那么可能有点胆怯，有点退缩，所以他要怎么样？刚强壮胆哈，所以要做这个传道人哈。他个性不太像保罗，但是呢他很忠心哈。那么他也有可能身体上也不是很强健，患有轻微的胃病哈。那么大家在很多的保罗的书信都看到啊。提摩太是一个怎么样服侍的一个态度齁，他非常热心传福音，肯为主摆上，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齁，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齁，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的齁，这个我们前两季的时候查腓立比书的时候都有查到齁。那么提摩太的服侍曾经借由保罗和众长老为他按手哈，赐予恩赐哈。提摩太很多时间是跟着保罗，那么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提摩太也跟他一起坐监哈。而且保罗在牧养众教会，他常常教会建立以后就派这个提摩太留下来看顾并牧养哈。其实是提摩太不能够看作是那个教会的永久的一个牧师，他是在训练当地的牧师可以兼顾，然后呢他自己再 move on 到下一个，所以他有点像是开拓教会的第二任的牧师。第一任牧师是这个开拓教会是保罗，保罗旋风式的传了福音建立教会，他就往下一个地方走，但是他接下来要有一个接他第二棒的人，也是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提摩太的工作常常是比较细水长流，所以在很多的教会他就停留的时间比较久，但是停留以后他再往下，就是提摩太的工作。那么保罗写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腓立门都有跟提摩太一同署名，所以他写信的时候都写我保罗还有提摩太来问候你们。那么保罗最后在罗马第二次坐监的时候，提摩太不能够与他同在，在保罗死的时候是否见面也不可知哈。那么提摩太自己也被下到监狱，后来获得释放哈。所以后来的这些特别保罗最后怎么死的哈，在很多的这个教会的猜测里面都有讲到哈，他可能去西班牙，后来怎么样哈。那么这些都无从有一个最完整可考的一个查考哈，但是我想在教牧书信里头，它的一个完整性就是他来教导，把这个传承要交给提摩太哈，教他要怎么样来牧养教会，这个是很清楚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教牧书信这三卷哈，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讲到很多教会的管理。工人的守则哈，那么其他保罗书信讲到的比较是福音真理跟生活的实践哈。好，那我们今天呢看那个第一章的1-11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这个比较清楚一点点，可能还是不够清楚。如果你有手上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哈，1-11节，请。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 和无亏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是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疑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好，这段圣经呢，其实十一节不是很长，所以我们很快的可以看到，就是它的大纲大概是可以分成一到二节，就是开始的问候。那么三到四节讲到有这个教法师传异教的这个问题。那么五到十一节就讲到提醒提摩太要怎么样来解决那么我们如果把它分再细分一下，五到六节生命的装备，七到十节知识的装备，十一节心智的装备大概是我们的这个分段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好像投影出来以后那个线不太对所以我们来看在问候问候的话我发现我们的和合本的翻译跟现在的我们所用的字有一点差距所以我就画一条线下面应该是现在最新的这个译本叫新汉语译本我觉得新汉语译本呢翻译得很好所以我就很多的解释当透过新汉语译本的时候就可以很清楚来看到那么第一节和第二节讲到写信的人是谁是保罗那保罗说他是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他先把他自己的身份讲出来保罗每次在写信的时候都先把他身份讲清楚那么这一封信有一个不一样跟其他信不一样的地方他就讲到他不只讲您身份他讲到他的来历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有一个命奉谁的命令来那么奉谁的命令呢奉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的命令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这里头是讲到两位神还是讲到一位神其实是同位语他是救主神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所盼望的耶稣基督之命那个命就是一个命令耶稣基督命令他来所以他知道他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因着耶稣基督要来的那么讲到救主这救主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中有出现了大概是40多次40多次里头在保罗书信一共出现12次12次里面只有在其他书信只有两次但是在教牧书信出现十次那这里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说为什么讲到救主因为其他的这些异端不能产生救恩唯有这位耶稣基督所带出来的真理有那个真正的救恩所以他这里讲到救主很重要一个就是这个是救主的命令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一个使命所以他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很重要的任务来做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我刚刚解释的救主这个他是一个非常重要又庄重又权威的开场白那么这一位从古至今一再对以色列施行拯救的神有权柄命令保罗保守那真正的信仰所以这个是一个开场白很重要的庄严的开场白就是这位神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位神是很 serious 告诉保罗说你要去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告诉传承信仰的提摩太然后让提摩太也告诉其他的人能够持守这个 真正的纯正的信仰有多重要。那么所以保罗一开始就有把这样一个重要的他自己的身份，也把他重要任务带出来。从他是信仰上的真儿子啊。我用汉语译本，新汉语译本讲到，在我在信仰上的真儿子啊。那么在信仰上，他这个不是肉身的儿子，是信仰上的儿子啊。真这个字哈是 genuine 啊，他不是假的啊。但是其实这个真也不是另外一个希腊语有另外一个字叫做你知道那个 Pastor William 的女儿叫做 Alethea 对不对？ Alethea 这个是另外一个真，这个真这个字是一个真假的真啊。那么这个真呢也是真，但是这个真呢是名副其实，是法定上的一个真 OK 啊。那么真儿子他就是，有人说哈，这个真儿子其实你要把它当成就是一个忠心的儿子，他在他的这个职分上，儿子的职分上，他忠心到底，他是名副其实，是法定的，是忠心到底的，他是这样一个身份。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他的一个问候祝福，通常新约圣经常讲到恩惠平安，他这里讲到恩惠怜悯平安，所以这里有这三个很重要的一个问候语，是最美的问候。恩惠 grace 啊，英文叫 grace， 怜悯 mercy 啊，平安 peace 啊。我记得有一次李兴华长老讲到的时候讲到 peace 啊，你们记不记得他也是讲这个 peace 啊？好 ，peace 这个英文字是 peace， 但是希腊语叫什么？不是，那个是希伯来语，希腊语叫什么 ？Irene， 这里面有人叫 Irene， 有人叫 Irene 对不对 ？Irene，Irene，Irenic 啊，是平安的意思哈，所以。Peace equal 是 arrange， 然后希伯来语是 shalom 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从希伯来的传统的一个问候哈，也在保罗的问候中常被带到哈，恩惠 grace 哈 ，charis 哈，那么在希伯来语是这个 hanan 哈，那么你在如果你这一阵子有读这个。照着我们旧约圣经在读，现在读到哪一卷书来？民数记，民数记的第六章的结尾有一个摩西的这个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祝福语哈。那祝福语愿神的脸什么光照你哈，扬你哈，向你扬脸哈。那个是神的一个 favor， 那么这个 favor 就是 grace， 哈 ，the grace to be。to you 哈，所以这个希伯来语的 Hannah 就是希伯英语的这个 grace 啊，也是希腊语的 charis 啊。那么多了一个这个 mercy 哈，平常的保罗书信也比较少用 mercy。这 mercy 呢，如果讲到希伯来语有一个字叫做 hesed， 曾经另外一个牧师也讲过哈，我记得是那个新兴音乐的那个郑牧师，有一次在这边布道讲的 hesed 哈。Hesed 就是神的一个慈爱哈，慈悲怜悯哈，它包含很多哈，所以这个字也就是 mercy 哈，所以他用恩惠、怜悯、平安来问候，是最美一个问候，包含所有的祝福了啊。OK， 那么第三节就开始讲到有一个问题产生了哈，他说我往马其顿的时候，曾劝你住在以弗所啊，好嘱咐那几个人，有一些人不止一个，而且多数好几个人啊。不可传异教哈，那么新汉语本翻的比较好，如果你看新汉语本，大概就很多解释就不用太多解释就通了。他说，好主吩咐某些人哈，不要传别的教义。这个异教呢，他不是传伊斯兰教，不是传佛教，不是传印度教，不是传异教，他是传有一些很 close 基督教的别种教义，也就是说他是。在现有的教义中掺入了一些不太合的这些教义，那么这些教义传统上我们都看见有两种问题。第一种问题是从犹太教来的啊，比如说要传多加割礼，要传犹太教很多的一些已经不需要守的一些规则啊，传统啊，那么这是从犹太教来。还有一些是从当时的希腊文化影响的啊，最常被提到就是诺斯底主义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些影响呢，通常是 重视，非常重视灵性啊，非常重视一些希腊的哲学的一些东西哈，他就掺进来了哈。那么掺进来以后呢，这些不是纯正的教义哈，所以说不要传别的教义，这些不是纯正的教义哈，也不要专注于无稽的传说哈。他和本说荒谬无凭的话语哈，他说就是无稽的传说。那无稽的传说是什么？这个我刚刚讲不可传异教哈，异教通常是很像基督教真理的别种教义哈，像耶和华见证人会、摩门教、统一教、三达基哈，东方闪电，现在有很多新的这些异教的东西哈，我们今天没有机会讲哈，上一次蔡立生院长来的时候他有讲哈，怎么样分辨哈，什么是异教，什么是极端哈，跟异端哈不太一样哈，那么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们那个应该还有弟兄姐妹把那个讲义留着哈，可以跟他们要哈。好，那么无稽的传说，荒谬无凭的话语是无稽的传说，这个字叫做哈，Musos 哈，有点听起来像这个日本的那个 Miso 称哈，那个 Miso， 那个 Miso 呢，听起来就是这个 myth 啊 ，myth 就是英文翻译成什么？现在讲成神话哈，所以我们就说哦，这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好像讲神话哈，所以这个是无稽的传说哈，就讲一些有的没的哈，这个不是真的了啊。犹太人家谱哈，家谱，犹太人为什么喜欢讲家谱？因为旧约里头就常常讲到家谱，对不对？这个家谱都可以追随到哦，我家是什么什么支派的哈，保罗是哪一个支派的？这样你有什么好夸耀的啊？第一个王是便雅悯支派的，对不对？是扫罗不是一个很好的王，对不对？你知道还有谁是有名的便雅悯支派，但是是好人啊？约拿丹呀，但是要他死了，惨死。有没有还有谁？在那个以斯帖记里面讲到有一个人。谁？莫迪改是扫罗支派，这个支派哈，他是便雅悯支派的啊。所以呢，你知道这个讲到为什么便雅悯支派也很重要，因为他们在南国犹大有两个 legit 的一个支派，一个就是犹大，一个就是便雅悯，对不对？犹大有什么好夸耀的？君王，对不对？大卫王啊，耶稣是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这个支派很重要，大家追来追去，我家名人是谁哈？像我记得两个礼拜前，吴牧师讲到哈，在新加坡姓李的很重要，姓吴的也很重要啊。如果是像现在在这个中国的话，姓习很重要，对不对？我姓习啊，我记得在台湾，如果你姓蒋啊，也很重要。那以前啊，现在可能不太重要，但是 anyway。这个所以家谱有一个重要性，就是它是一个关系，也是一个权利。如果我家怎样，那么它有个这个权利哈。所以这个是家谱哈。所以谈这些有没有帮助信仰成长？没有，越谈越多，越谈越多，对不对？但是它无穷的家谱一直谈哈，谈不完。好，所以这等事只生辩论，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哈。这一段圣经是最难懂的，因为。和本圣经在讲到这个发明哈，什么叫发明？什么叫信上？是写信吗？所立的章程是教会章程吗？还是什么章程？这个很难懂哈。那么汉语译本就翻译得很清楚啊，这些东西只会带来争论，却无助于神在信仰上所定的计划哈。原来这个章程有一个原文哈。Oikonomia 哈，是上帝的计划与工作哈，是，所以它是一个章程没错，但是是一个上帝的章程，是上帝定出来一个他想要完成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工作在我们的信仰上，他只专在信仰上哈，所以这个是所以汉语译本翻译里哈，无助于神在信仰上所定的计划，发明是英文那个 那个希腊语那个字是 generate， 那我们和译本把它翻成发明，事实上是产生，不生啊。那么汉译本翻译比较无助于啊，没有帮助，它这个生是助帮助的啊。所以讲来讲去就是说，其实保罗希望提摩太要专注于神的工作的托付，那么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啊。在很多的事情中，我们是不是可以专注神所托付我们的事情啊？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好，那么往下第五节哈，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哈，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哈。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啊。那么这里头有一个就是命令的总归哈，所以他说这个命令的目的啊。有一个 purpose 啊，它有一个意义哈，这个 purpose 啊，就是这些吩咐你要做的这些事情，这个 purpose 要产生爱哈。那但是有一些人偏离了这些，去谈一些转向虚谈哈，他们想当律法教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说的哈，也不明白自己所论定和何本说所论定的哈。那么汉语译本说，也不明白自己所坚持的主张哈。好，那么在罗马书13:8-10，就保罗也讲到哈，爱可以完全的律法哈。他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哈。还有不可很多的这些事情哈。那么第十节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哈。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命令。神的命令里头，事实上爱可以成为总结，但这个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爱也不做这些不好的事情，对不对？哥林多前书13讲到爱，爱的真谛，那么这里头他用三个这个心，三个心，哪三个呢？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清洁的心新泰译本把它翻成纯洁的心，纯洁的心就是没有杂质，没有肮脏污秽啊。无愧的良心呢，它亏损的亏哈，那汉译本把它翻成愧哈，愧疚的愧哈，就是它是美好的，它是良善的哈，这个良心是良善的啊，美好的良心。无畏的心就是不是虚假的哈，所以从这里头能够产生的是真实的爱哈，所以爱是带出力量的。爱也是能够产生真实的一个效果的啊。这里头讲到一个教师啊，这个教师，对不起，刚刚讲到教师啊，他们想当律法教师啊，这个教师，一个好的老师可以带出一个真实的学生出来啊。我问很多人，就说你为什么学某一个科目啊？你为什么最后读化学？你不是读物理啊？很多人就说，哦，我学化学是因为我初中的老师教化学教得很好，他让我非常对化学产生很大的兴趣啊。有人说我终身痛恨数学，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数学老师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一个老师有对一个学生非常真实的一个影响啊。那我记得我们的孩子哈，为什么我们老二和老三他们后来都很喜欢学拉小提琴。其实他们在台湾学这个小提琴的时候，他们学了那个小提琴的一些方法哈，我看他们在那个学的时候是学的，是我们父母亲喜欢他们学，他们并不喜欢去学，是一种日本的拉法哦，然后要反复做一些什么什么事情。后来没想到我们后来来到美国的时候，2017年哈，我们在神学院附近找到一位老师，那个老师呢是当时他大概是65岁，现在已经70多岁啊。他是一个这个俄罗斯裔的一个小提琴老师哈，他教他琴的时候，他没有什么日本的教材，没有什么教材，他就是一首歌一首歌在拉，可是每一首歌拉的时候它就是非常非常的完整的，把你当成就是说不管你几岁来学习的， 他在拉的时候就把你教的好像是他大人要明天要上台去表演的时候，那个你要注意的事情都是把你教会。所以我很讶异说，哦，你现在可以拉队。我还跟他说，老师他还有什么教材还没有拉完，他不能够直接教这个。我说不知道谁给我这个观念，可能是台湾的老师给我这个观念，这第一册拉完要拉第二册，第二册当然拉第三册。他不是这样教的，他是生命在带这个孩子的啊。后来他们越拉越拉，他就喜欢拉了啊。他不是把他当成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是他觉得做很多事情烦了以后，他去 enjoy 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是一个生命带出来的一个事情啊。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哈，就是我看到有一篇报道在是在 Baltimore 哈，在 Maryland 的一个 Baltimore 这个城市里头。那么 Baltimore 它有一个贫民区，那个贫民区呢有大概一个小学哈，这个小学里头有一个可能是我猜可能是 John Hopkins 哈，先做一个 study， 就是在那个贫民区里头，他对这个100多个贫民区的小孩做一个 study， 就是说这些孩子他们的学习，在某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去追踪这些孩子的学习，以后这些孩子是不是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他们小时候在贫民区，那么长大以后他们做什么工作？后来发现，他们追踪到有一班哦，有大概100多个学生，那班里头哈，90%出来的哈，都是贫民区孩子，可是出来十几年以后，他们成为大人了以后啊，所做的工作，他们在社会上的成就，每一个都是非常好的成就。很奇怪，他们不是好区出来的孩子，都是贫民区孩子。那为什么后来他们去追踪？原来在那里头有一个小学，那个小学某一个老师非常认真，用爱心在教导他们。那个老师对他们那个贫民区的影响非常大。后来那个区的出来的孩子，虽然他们出身都不好，但是他们后来的很多很好的成就都是因为那受那老师的影响，他们知道怎么样向善，然后继续的去在他们课业跟人生的这个理智上去追求。所以一个好好的老师对人有很大的影响。可是呢，这里头讲到就是说，有人是讲一些虚浮偏离这些信仰的话，他们想当老师，这些老师不是真正想，他说这些老师他有两个，他们不明白自己所说话，也不明白自己所坚持的主张，但是他喜欢教。OK， 那么这个这里头讲到这些想当律法教师的人哈。好，那么第八节哈，我们时间要加快一点哈。律法原是好的，只要用的合宜哈，只要人用的适当哈。那么律法设立不是为义人，而是为很多不法的人哈，不受约束的人。底下就一大堆，不敬虔、犯罪、不圣洁、贪恋世俗、嗜杀父母、杀人、淫乱、同性恋、拐。这里头有一个第十节，寻淫和青蓝色，我们和本把它翻成青蓝色，那么新汉语本直接把它翻成同性恋。那么抢人口，他把它翻译清楚一点，什么叫抢人口？就是拐卖人口，就是人口贩卖 human trafficking 的。那么最后就是说，或为别样敌正道的事，什么叫敌正道？他把它翻译和一切违背健全教义的人。那么这是讲到这个这些人。那么这些人怎么样呢？ OK， 好，这个是最后一题。我想要讲的就是说，直接跳起来。所以这些不好的事情跟十诫我们有一个对照。前面不法不服，不前进、犯罪、不圣洁和贪恋世俗，事实上跟十诫的前四诫就是有可不可以敬拜假神，不可雕塑这个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当纪念安息。如果把前四诫跟前面讲的这个几个不法不服、不虔诚、犯罪、不圣洁、恋世俗在一起的话，那么他们是同一类的。那后面几乎都是对照的了。孝敬父母、事父母，杀人就是犯了不可杀人罪，行淫、青蓝色就犯了不可奸淫罪，这个贩卖人口、抢人口就是不可偷盗罪，它还更严重。第九个说谎、洗假事的就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做别样 敌正道的事，那么这个也可以把它归成不可贪恋人一切所有，这个可以做一个对照表。所以现在我们还不要遵守旧约，旧约要，所以我刚刚这个 slide 前面讲 OK， 旧约里头有三种律法，一个是礼仪 ceremonial law， 第二种是民事 civil， 就是民事，第三种是道德伦理的，所以前两种礼仪，祭祀上要摆什么，两只鸽子要摆什么东西，这个才能够有赎罪祭，我们现在读赎愆祭，要有什么平安祭燔祭，现在还不要守，不用 OK， 这些都不用，礼仪上不用 civil war OK， 你不小心把谁家的东西弄坏了，什么东西怎么样了，这些要不要再守，不用，你要怎么赔偿，这些都不用了。我们刚才讨论到摩西律法还有讲到要拿石头把人怎么样犯了打死，这些还要不要拿，不用 OK， 所以这些不属于，就属于上面两种礼仪上的民事上的不要再守了。但是呢它有一个总结，就是律法上有个总结，我们 moral law 道德上还是要守，那么就是十诫还是要守。那么律法总结两个，爱人和爱神，对不对？爱神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这是十诫的。好，那么最后就是说讲到十一节，讲到这个这是一个荣耀的福音，那么是神托付给他的，荣耀的福音，荣耀就是福音，福音就是荣耀。这个其实那段经文里头它是一个同位语，就是福音跟荣耀它是同位语，它等于是所以你可以把它甚至是荣耀的神的福音，或者是福音是可颂之神的荣耀，两个解释都可以。也就是说其实神的荣耀就是这个福音，这个福音不能弄成假的啊，不以福音为耻的品格也很重要，所以这个把福音当成你的荣耀，这是很重要的，分辨真假真理的重要性。所以纯正的信仰就是健康的一个信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也是很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不能够以假乱真那么保罗说这个是我奉这一位真神，也是救我们的神来要传这个命令，那么他要把这个命令告诉提摩太，这是神托付我的，现在你要接受这个托付。所以我们小组讨论有四个问题，我想你们待会都可以在小组里头做一些讨论。我想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晚上我们在学习我们的经文中，我们知道主你看重真实的教导，主你不喜欢那虚假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透过这段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你的心意，主啊，你在我们的信仰中有你的计划，这个计划需要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可以在这信仰上有根有基，帮助我们待会在小组讨论里头我们可以更深的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知道你所托付我们的，我们当怎么样能够传承，也能够认真的在这个信仰上扎根。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门。